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聊梅里雪山的真相。这是一座位于云南省境内的雪山，高度6740米，至今无人登顶。在传说中，它是一座脾气暴躁的神山，说是1991年有17名登山队员不顾藏民的反对，非要登顶雪山，结果全部遭遇雪崩，无人幸免。30年来，这个故事一直被添油加醋，变得越来越模糊。但就在去年呢，有一个叫做小林上里的人讲出了当时最真实的故事。原来不需要传说，故事的真相就已经足够震撼。1991年1月3日，山下的步滑机里全是杂音，雪很大，视线不清，1.2米厚，断断续续的语音从三号营地传下来。他们在说每隔2-3小时就要做一次大除雪，再这样下去的话，积雪厚度可能会超过2米。突然什么都听不清了，基地营问是不是电池的问题，请更换电池，请更换电池。好一会儿杂音中才传来声音，已经更换电池，现在怎么样了？还是一样，是不是大雪导致了湿度问题？杂音越来越大，只听见三号营那边说，终止通信吧，再见。基地营回复再见。晚上10:15通信结束。第二天早上9点，基地营发出定时请求，无人回应。接着连续呼叫每一个队员的随身步话机17台设备都没有回应。这个情况立刻被反映到中国登山协会，又很快同步给日本山岳会。接下来是一整天的呼叫，还是没有任何回应。第三天天气开始恶化，三号营以上全部被雾气和大雪覆盖，同时搜救队正在从北京、拉萨和日本京都朝这里飞奔。基地营也开始向一号营运送救援装备。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失联的消息开始登上新闻。第七天，解放军的侦察机从北京飞往事发现场勘察，但是除了云层和白雪，无法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这个时候，3支救援队也陆续抵达了现场。北京救援队最先到达，先是打通了一条前往二号营地、三号营地的线路，一直攀登到4100米搜救。拉萨救援队到场以后，继续在这条线路上搜救，攀登到5300米。北京救援队则去另外一侧北坡的明永冰川那里搜索，一直攀登到4400米。日本救援队第三个到达，协助拉萨救援队的工作。北京的军用飞机也在24小时的待命。多次航拍以后发现三号营周围有雪崩的迹象，但没有发现任何营地物品。到达5300米的拉萨救援队又发现三号营地与德钦县的无线电通信是畅通的，如果有生还者，那么他们可以随时和德钦方面联系。但是各个电台里面始终没有出现过登山队的信号。与此同时呢，天气变得越来越糟，最终在失联的第22天，由于持续降雪，发生雪崩的危险性也越来越大，救援行动宣布终止，山难事故被通告，中日联合登山队17名队员全部遇难。这就是人类登山史上的第二大山难事故，1991梅里雪山山难。小林本来也应该在登山队当中，是因为训练原因才临时改变了行程。他的两个同学替仓和儿玉都去了，直到山难公布的那一天，他被安排到替仓家去慰问。替仓的母亲一直在说有关儿子的事情，很平静，没有流泪。替仓的爸爸回来还跟小林说，来一起喝一杯吧。老人家一直笑谈着儿子的事情，而小林呢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喝完了酒，理事长正式报告了整个搜救过程。替仓的爸爸又非常正式的道谢，最后才说，21年真是短暂的人生了。直到这个时候，所有的悲伤才一股脑地涌上来，小林根本止不住自己的泪水。从那天起，他心中征服雪山的信念突然变得比天还高。小林故事的序言当中说，西方文明在过去几百年间飞速发展，他们确定了一个根本逻辑，那就是把世界划分为有灵的人和无灵的自然。600多年前兴起的探险运动就是有灵征服无灵的逻辑。人类为什么要登山？这是文明对荒野和原始的挑战，是用大自然的伟大彰显个人魅力的价值观。日本人很早就接受了这种逻辑，虽然他们也崇拜山岳， 但是从京都大学里走出来的新生代早就已经抛弃了这些旧思想，他们组成了三月会，不断地挑战一座又一座雪山，在80年代的时候已经是日本最顶尖的登山队之一。而恰好呢，当时中国也展开了登山运动，于是就有了这次中日联合的登山行动。第一支先遣队在1989年的时候就来到了雪山脚下，他们从北坡勘探，攀登到5400米的时候遇到了冰瀑布，所有人都很兴奋，因为这座雪山不高也不低，既不会太难也不会太简单，非常适合团队登顶，而这正是中日联合登山队想要的一个效果。同时这是一座处女峰，还从来没有人登顶过，于是先遣队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又打上一个勾，就是它了，梅里雪山。第二年的11月，中日两国的登山队在昆明会合，日方11人全部来自京都大学三月会，有在校的学生，也有已经毕业的校友，中方6人，中国登山协会、云南省登山协会和德清县代表各2人。到了12月1日，一个30多人的登山总队进入到了山脚下的雨崩村，开始建设基地营。基地营是一个叫做孝农牧场的地方，从山谷里平视，这是一个雪山草甸的世外桃源，而如果从上天的视角来看，这却是一个巨大的冰斗出口，冰川像漏斗一样汇集到这里，狂泻2300多米，而登顶呢，就恰恰要从这个冰斗上面攀登上去。后来证实，这也正是梅里雪山极难攀登的原因之一，它的垂直落差很大，有3200多米，而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虽然有8848米，但基地营就有5300米，又是一条相对缓的雪路通往顶峰，所以攀登难度并不算太高。梅里雪山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是整个横断山脉上面非常靠近印度洋的一座主峰，横断山就像一个拔地而起的屏风，青藏高原和西伯利亚的冷空气还有来自印度洋的暖流都会直接撞到这上面，所以这里的气候千变万化，从峰顶到谷底不仅有长着仙人掌的热带荒漠，还有四季如春的河谷村落，而顶峰上的气候就更是说变就变了，前一秒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就是山崩地裂，在这种环境下登山非常危险。12月8日，登山开始，刚刚搭建起1号营地的时候，各种不顺利就开始发生，主要问题出现在运输队身上。原来这些运输队都是临时雇佣的当地藏民，他们说运输线路太危险了，纷纷提出抗议，还不断的罢工。虽然在当地县长的调停下抗议终止了，但日方团队似乎还是发现了不对劲儿，那就是运输队一边在抱怨线路危险，一边又做着更加危险的动作，比如从冰瀑上面下来的时候不用冰爪，绳索垂降的时候不使用减速器等等等等。而如果登山队稍微提醒一下他们，就立刻会引起他们的愤怒，一时之间所有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这期间中方代表显得尤为紧张，但他只是跟日方团队说，运输队千万不能出事，这是他们的神山，现在但凡出现任何问题，别说登山了，当地的民众首先就得把登山队员们都给收拾了。其实这就是很多传说里说的那段藏民阻挠登山队的故事。本来登山队刚刚来到雨崩村的时候一切都还很好，藏民们也都是热情好客，因为他们听说这是一支来攀登梅里雪山的国际团队。而梅里呢，大概是北边那座山峰吧，在梅里水旁边，但是当基地营一号营一步一步向前延伸的时候，藏民们懂了，他们口中的梅里雪山竟然是卡瓦格博，这是绝对不能攀登的神山，因为它的真名叫做荣赞或者念青卡瓦格博，卡瓦是白色雪山的意思，格博有男性尊者的意思，而荣赞和念青呢，正是神山信仰的由来。在藏地传说当中，荣赞卡瓦格博曾经是一座妖山，它有9个头、18只手，经常祸害人间，但后来莲花生大师带来了佛教，经历8大劫难，驱除各种痛苦，最终降服了荣赞卡瓦格博，妖山从此皈依佛门，成了格萨尔王的护法，降妖除魔，所向无敌。到最后呢，雄居藏地8大神山之首，统领7大神山、225中神山和无数的小神山。 维护着自然的和谐与宁静。这样一来呢，幺三荣赞卡瓦格博也就成了神尊炼青卡瓦格博。但荣赞和炼青是一体的，如果你尊敬他，他就是炼青，一生如果能围绕着炼青卡瓦格博转三圈，那么他将消除你前世今生的各种业障。而如果你激怒他，他就是荣赞，不仅会毁灭你，那股被封印的妖山神力还会摧毁四周的森林，藏民的家园将不再安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藏民会用一个中性的敬语来称呼他，叫做阿尼卡瓦格博。其实在古代汉语当中，卡瓦格博被称作太子雪山，他身边有另外十二座雪山连成了太子十三峰。就像古代汉人对太子的理解一样，他出身高贵，性格骄横，你敬他，他就是仁爱的太子，而如果你蔑视他，他也是睚眦必报的太子。至于太子雪山卡瓦格博怎么就变成了梅里雪山，这其实完全是一场意外。原来60年代测绘队来到这里的时候，与当地人沟通出现了偏差，把太子雪山标错了，标成了梅里雪山。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反而是他的真名卡瓦格博不那么常用了。当第三号营地建立起来的时候，登山队内部又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中方队长认为日方的选址简直是门外汉，竟然把营帐扎在了山体上面，万一雪崩没人逃得了。中方队长态度非常强硬，他认为三号营帐应该扎在远离山体的地方，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没得商量。甚至从15号一直持续到20号，中方队长甚至还说，要是日方一定要坚持，那就双方分开扎营号了。整个登山进程都在争执当中停滞了，这种状态又持续了2天。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发生了，我们不知道当时的细节，只是从后来找到的队员日记中发现，2天以后中方队长简单的回复了一个 OK， 然后当天下午就把帐篷搬到了日方这边，巨大的争执竟然就这样意外解决了。而这个三号营地的位置呢，正是雪崩前17位登山队员最后和山脚下联系的地方。接下来的一个星期，5900米的4号营地也建了起来。28号天刚亮，五人突击小队就从4号营地出发，准备试探性攻顶。下午1点，突击队到达了6470米，距离顶峰只剩下270米。但突然一阵阵雪雾就砸了过来，能见度降到了2-3米，突击队请求后撤。无线电传回三号营地，日方队长说原地待命，在收到2:30的天气预报后再做决定。到了2:30，三号营的命令终于传了上来，撤吧，天气没有好转的可能了。但结果这个时候山顶上的天气已经变得非常糟糕，连下山的路绳都已经摸不到了，突击队已经撤不下来了。突击队在简易的帐篷里又坚守了6个小时，已经是晚上10点，他们开始分配随身携带的食物，准备一直耗下去。但又很突然，就在晚上10点1刻的时候，一轮明月突然照了过来，天气好得不得了。突击队抓住这个窗口，找到了路绳，赶紧下山。1个多小时以后，11:30，所有人回到了四号营地。接下来的3天，29、30、31号，天气都好得不得了，突击队都感觉只要一咬牙就可以登顶。但这是一次联合登顶的行动，得听命令。30号，突击队从4号营地下山，17名队员在3号营地集合开会，决议接下来的登顶顺序。1月1日，大雪开始下个不停。2号，帐篷外的积雪越来越厚，队员们开始除雪。3号，大雪持续，晚上9点，步话机的信号也越来越差，积雪达到 1.2 米，而3号营的整个帐篷才只有 1.5 米高。10:01就接上了我们故事开头那最后一次通话。其实因为没有生还者，我们并不知道当时三号营地究竟发生了什么，雪崩这也只是最合理的一种猜想。时间来到1996年，中日联合侦察队再次回到了雪山，他们要重新挑战卡瓦格博峰。小林尚里这次也在队伍当中。当晚小林和日方团队在雪山脚下长跪，留下4个字，誓死登顶。但是1年10多天，他们连雨崩村都进不去。中方代表在不停地调停，但当地的藏民坚称91年登山队走了以后， 当地的村民和牲畜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说什么也不会再让这些外国人去登山了。一直熬到10月30日，在两名配枪公安的保护下，登山队才总算进入了香农的基地营。而这次了，根本就没有当地藏民在协助他们搬运物资了。不得已，登山队从尼泊尔请来了4个夏尔巴人充当运输队。夏尔巴人是喜马拉雅山的居民，他们都是天生的登山健将，也是最神秘的藏人。这个我们原来在会员频道里聊过。一号营、二号营、三号营再次被登山队一一搭建起来。在到达二号营山坳的时候，小林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向前走着，不由得就想起了遇难的17位队友。你们是在这下面吗？后面的话哽咽在喉咙里，脚上套着冰掌继续向前，又问：这个地方这么冷，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啊？凛冽的寒风在呼啸着，第二次挑战就在这种悲壮的情绪当中进行。与此同时呢，登山队在往返南昌江大桥的时候，当地的西当村、民永村等等周边的藏民100来人堵住了他们的道路，艰难可想而知。到了11月18日，登山行动正式开始。夏尔巴人在祈福，他们的仪式映衬在雪山上，挂着风马旗，焚烧着松柏叶，吟诵着古老的祷告词，然后分给每位队员一粒活佛加持过的米粒，据说可以保佑人体避开雪崩。但是就在小林他们这支先遣队到达三号营地准备前往四号营地的时候，京都和德钦都传来了同样的气象预报，有一股强大的气旋已经在孟加拉湾产生，很快就会撞上梅里雪山。几天以后，极大概率出现极端恶劣的天气，请登山队全体立刻返回基地营避难。但结果了，就在下山以后，所有人发现天气预报错了，这几天天气好得不得了。接着在一次集体会议上，日方总队长说登山的危险性已经超出了可控范围，决定终止行动。小林一听就怒了，站起来大骂，就算把队长换掉也必须登顶，中山你来当队长。中山34岁，总队长67岁，小林27岁，这种以下犯上惊呆了在场所有人。但中山呢，却毫不犹豫地背叛了小林，站到了总队长的一边。小林又骂中山，这个时候你选择退缩，我会恨你一辈子。走出会议室，小林一夜没睡，好几次翻起身来，恨不得拉上一个夏尔巴人，就他们两人去登顶。但最终小林还是跟着大部队回国了，继续扮演一个毫无波澜的职场角色。2年后，冰川上发现登山者遗体的消息传到了日本，小林当晚就联系上收容队充当志愿者，再次回到了梅里雪山。接下来的18年，小林一直在山脚下的永明村常住，他成了村长扎西的客人，开始用只写汉字的方式与村长交流。村长说为什么要收留小林，是因为有一次搜索遗体的时候，他看到小林把营地的垃圾全部清理干净了才下山，所以觉得他可以信任，才让他在搜索期间居住在村里，由自己来保护他的安全。慢慢的，小林学会了一些汉语和藏语。在一次搜救工作结束后，小林突然问扎西关于登山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没想到扎西停下脚步，一字一句地跟小林说，任你是谁，绝对不允许攀登卡瓦格博，神山就像亲人一样，如果踩到你亲人头上，日本人也会生气吧，你懂不懂藏族人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还要去转山。小林被扎西的话击溃了，从那一刻起，他似乎再也不是一个只信仰征服的登山队员，于是他决定去转山。在转山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了清晨的藏民会对着梅里雪山焚香，呼喊着雅拉手，向卡瓦格博祷告。他看到了河谷中的民永村，从卡瓦格博的山顶到南昌江的谷底，4700多米，就像一尊庄严的大神。当地藏民还给小林讲了一个传说，说那些激怒卡瓦格博的人会被收去充当7年奴仆，而1991年山难到1998年发现遗体正好7年。转山的路上有干热地带的仙人掌，有挂着松萝的白桦树，有雪山、绝壁和崖口。有一次，小林壮着胆子跟着捡松茸的队伍回到了雨崩村，在这里他又听到了这样两个故事。 一个藏族朋友说，小时候听爷爷讲过，100多年前有个白人来到了雨崩村，他天天爬山，把村子周围的山都爬了个遍，踩在那些花草和树皮。等这个白人走了以后呢，藏民们却发现山上的植物都枯萎了。从那以后，村里人就决定再也不许外人来登山了。另外1991年的山难你也看到了，还有1996年你们走了以后，就发生了一场老人们都从来没有见过的特大雪崩。说完，藏族朋友带着小林来到了孝农营地。小林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从来没有想过世界上竟然存在这么猛烈的雪崩。孝农谷地那些长了几十上百年的树木竟然被大雪崩折断了。哪怕是当时登山队是在他们认为绝对安全的孝农基地营等待时机，也会被雪崩团灭。小林想起当年总队长的决定、中山的背叛和自己的轻狂，又想起扎西的话，神山就如同亲人。再看到眼前的场景，小林开始理解了，亲人不正是抚育人类然后又将其收归自然怀抱的生命之源吗？转山是藏民赌上身家性命的祷告，那外人又怎么可以只为一己私欲就去践踏他们的信仰？有一次小林跟扎西说自己再也不想攀登卡瓦格博了，扎西还没有说话，小林又补充，不对，我是说谁也不可以再攀登卡瓦格博了。扎西却笑着说，西藏其实还有很多不是神山的山，你们可以去爬的，不会有人阻止。2003年，冰川里又发现了一批重要的遗物，是登山队的相机还有笔记本。一根自动铅笔芯夹在本子里面，夹笔芯的那一页还有一个起头，像是想记些什么，但自动铅笔突然没芯了，而还没等换完笔芯呢，笔记的主人就再也没机会写下后面的事情了。最后一条笔记是保暖瓶烧水，一直到10点半，累死了。10点半开始考意识知识场，然后就是那个起头。小林由此推算，灾难降临的那一刻就应该是1991年1月3日晚上10点半以后。另外的笔记本里也记载，当时的积雪厚度有1到1.3米，帐篷和帐篷之间就像竖起了一堵墙。小林猜想，这种厚度的雪量，哪怕是只发生小型雪崩，也足够掩埋所有帐篷。相机里的胶卷也被冲洗了出来，这是一张从2号营地眺望主峰的场景，远处的3号就是3号营地，还有几张队员们正在2号营地和3号营地之间运送物资的照片，最后还有一张队员们挤在帐篷里的照片。在十几年的搜索过程当中，小林一共找到了16位队友的遗骸，唯独队医的遗物始终没有出现。曾经小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找到17位队友，但是现在小林已经看淡这件事情。比如当媒体问小林有关最后那位队友的问题的时候，小林说他计算过，维尼雪山的民用冰川流速是200到500米每年，这比普通冰川的流速快10倍，如果现在还没有出现，那可能已经顺着冰川流入到河流当中了。回答充满了平静，也许在现在的小林看来，这也是一种向大自然的回归。刚到雨崩村的时候，村民们都称呼小林是那个外国人，而很多年以后，小林有一次去雨崩村串门，一群孩子出来围着他，一个小林从来没有见过的男孩说他是外国人，而周围的小孩却纠正他，不，他不是外国人，他是小林。那是小林在雪山下最高兴的一次，他已经变得头发花白，皮肤黝黑，看上去就像一个地道的藏民一样。小林说自己在卡瓦格博峰下生活，学到了对生命更深一层的感悟。这就是梅里雪山整个故事的真相。也许当我们真的见到雪山，见到冰川，感受到那尊一尘不染的大圣就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也会有一瞬间拥有更透彻的领悟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雪山上的故事真的都很有冲击力啊。